那我们上次把这个五旬节的第一段呢，大致看了一下，也说了，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呢，有些东西是你学不来的，你没有使徒，没有那些虔诚的犹太人作为班底，那他们在这个状况里边，波饼交接，遵从使徒的教训，那这都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啊！存欢喜诚实的心用饭，那在胃口的绝对不用教导的事情啊，吃饭最开心。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东西呢？哎，我先问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一直留在耶路撒冷啊？他们为什么不马上就出去呢？他们留在耶路撒冷是干什么呢？
出新造就呗，
啊，对，你要找出圣经的话嘛，你不能给他去贴一个标签，对不对？你说卖台湾牛肉面的就台湾牛肉面呐，我要去吃吃看，我才知道。
我们要先看使徒行传吗？
呀，我们还继续看呢，我们需要把耶路撒冷的几个阶段，耶路撒冷教会的几个阶段拿来看一看，因为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教会，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都要去看的。现在我们之所以在一起查呢，主要是未雨绸缪，预备的越好呢，越能够避免问题。你大部分教会的问题，多半都是在这些的事情上，从来没有花功夫去达成共识。啊，不管是在传道人呐，在同工啊，或者在弟兄姐妹中间，没有一个共识。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说，至少从愿意来的人呢，能够在一起啊，大家谈一谈这些事儿。你谈过了以后，你将来不知道到什么时候你就有用了啊！何况这里面真的是有很多很针对性的问题。那他们留在那个地方到底留了多久？谁晓得？他到斯提凡事件大概一共多久？其实圣经里面是没有答案的。哎，以恋，你们不是刚刚在查这一段吗？你们认为他们为什么要留在耶路撒冷，就留在这不动了，对不对？他也不到西藏去。
因为其他的人都从天下各国来了呀。
来了就该回去啦。他们怎么就不回去，就要留在这儿呢？他们在等什么东西呢？
这段时间他应该不长，就是然后就遭受到逼迫了，然后就死散了。就
那他
是这个
为什么他留在那儿呢？
等候主再来。
啊，这样子吗？
受到众人喜爱吗？
众人喜爱，其实那是一句非常非常重要的话，得众民的喜爱。这个众民是讲到谁呀？城里面还没信主的人，
那些犹太人嘛，
啊，对对对，这是一个，你哪怕人家不接受你的道理呢，你应该不是得众民讨厌的一群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会的指标。你不要属灵到一个地步，追求到一个地步呢，哎呀，我们在地如在天呐，人家遇见我们就在天如在地了，他就是不喜欢你。你看主耶稣在山上的教训，他也是这么讲。人家看见你们的好行为，所谓好行为是他以为是好的，不是你以为是好的。哎，我们光推行一些政策，这个是不对的。见证的衡量往往是在一般的情况下，特殊的情况下当然不一定。他能够得到众民的喜爱，这是很不得了的事情。那是不是因为众民的喜爱，他们就不走了呢？一旦说是认为主要再来，这个答案好像不是这么对呀。因为显然神的脚步在他们以前，斯提凡的事件，他们四散。啊，这个是在神的计划里边的，硬是把他们逼出去了。那他们没有出去以前，你要称赞他们也好，你要责备他们也好，都没有定论的。有人说是，你看他们就死守着不出去；有的人就说呢，哎，他们在等候主啊，像依然他们说在等候主再来。那他假如比较正面一点的，我们来替他稍微评价一下，他这样留在这里是应该是不应该？
他们不是在一起，就是一起领受那个使徒的教
教
导，
训。对呀、
然后还有团契呀、还有就是那些照顾那些有需要的、有缺乏
对呀、
的
那很
弟兄
好
姐
啊，
妹，凡物公用，那
对，
个，
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就是在这里嘛，
对啊，而且恒切祷告，然后敬拜，还有圣灵带来的医治也在里面。
对啊，对，所以他为什么需要走？他为什么不走？
还有那个主也将那个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啊，
嘛。
对对对对，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刚刚开始壮大，教会刚刚开始，还是
教会
要
刚刚
稳
开
固
始，
根基的时候。
他们没有走的原因，应该是不是说认为主就要再来？耶稣讲得很清楚，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个十二使徒听得很清楚， 只是说呢，在这个施行的秩序上跟时间上，什么时候我们要离开耶路撒冷，怎么离开耶路撒冷，我们不知道。到后来果然主显明了，一个众手下来，斯蒂凡一殉道，除了他们捶胸大哭回家之外呢，他们就四散了。那你回头从这里看的话，也觉得他们当初对于主心意的领受以及主的计划，你能够看出什么来？我这个话稍微有一点不容易啊。我们现在是回头看他们，他们当时啊，我们用称赞他的，刚刚以链数得很清楚啊，讲得很完全呐、啊，又有神迹奇事，又有得救的人，对不对？福音还在扩展，哎，可是福音还在扩展，你也可以出去啊，也不是每个人都要留在那里啊，你又得众民的喜爱，又是很好的见证。的确是你不知道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城啊，他得救，他这个救恩要扩展到什么地步啊？林弟兄刚才讲的这个初信造就，那肯定就是啊。这所谓初信造就呢，就包括刚才伊兰所讲的这些东西，他们是有一种非常好的，而且带着能力的，而且是很专心的教会生活，这个叫做初信造就。其实他们这些犹太人是很有根底的。但是那时候可能没有什么呢，那时候福音书可能还没写出来，保罗的书信都还没有写出来，当时这一些人一定要花相当多的时间在学习什么呢？学习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的那些教导以及他所做的事情，在和旧约都合在一起，那这是一个比较艰巨的工作。十二个使徒他们需要把自己所知道的在相当有效的而且彼此不冲突的办法之下呢，交给这些虔诚的犹太人。所以你说后来马太写福音，他为什么能够写得这么干净利落？难道马太福音这个彼得约翰他们不参加意见吗？我相信跟这段时间的这个千锤百炼有很多的关系，因为他们在试着讲哪一些是重要的，从他们心里面最能够唤醒的是哪一些事情他们记得，而且这些事情要怎么样教导给大家。那这段时间就是他们的练习，就这服侍的人来讲，那就这被教导的人来讲，这些门徒呢，他们觉得很好啊，我们房屋公用，大家一起吃饭，大家一起拨饼，可是实际上在神的计划里面是不是只是这样？为什么要这样谈？因为你要看神的计划是什么，他们的领受是什么，把这两个合在一起的时候，你应该会知道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神怎么看这个事情。那你要从耶路撒冷的门徒四散的时候去看，他们在很短的时间，而且是很仓促的时间，因为圣经特别讲他们是大遭患难。所谓大遭患难，就是有可能被抓，有可能被关，有可能被打，是不是有人丧命我们不知道，但是他们这个很快就往四方分散，从撒玛利亚一直走到安提阿去了，对吧？他们来的人其实不止从这个地方来，有从罗马来的，有从别地方来的，有从本都来的，阿富汗那边来的，巴比伦那边都有人来，其实他们走的时候呢，哎，怎么就这样走呢？而且他们怎么走得这么有效率呢？那为什么不是这个逼迫一来，哎呀，他们就鸟兽散？那我们现在一样，假设威口就是你们的耶路撒冷，像呵呵这个地方信主了，你要在这里待多久？你要怎么做？教会有哪些的责任？我们应该带着怎么样的眼光来看这个事情？我们看他们是房屋公用，个人把家产变卖了摆到使徒的脚前，那摆到使徒的脚前，使徒就要干什么？分配出去，对不对？他们设立了七个人，这七个人我们把它叫做执事，但是呢，使徒行传有没有称他为执事啊？没有，只说七个，后来说腓力是那七执事的一个，他也只是说 one among the seven， 但是与后来保罗所在外邦教会设立的规矩来说，那是不是执事啊？那是，所以这个不是个问题啊。那他们这七个人就要管理饭食的事，就要问陛下了。管理饭食的事情包括哪一些？
经常需要用到五饼二鱼。
他现在不是说威口教会大人小孩一百个，他现在是几千个啊？你要怎么弄？
所以就有人发怨言啊。
发了怨言以后，才选了七个嘛。他选了训义跟呵呵，对吧？几千个人怎么办呢？你当然管理饭食，第一个就是要避免刚才陛下说那个问题，有人没吃饱嘛。那你要把几千个人都吃饱，你怎么办呢？所以你这里边呢、啊，一定就要分成小团体，是不是？他不可能不分的， 从哪些地方来的人，哪一些的家庭，哪一些的人，你们做一个团队。那你说这个有什么好讲的？这个我们可能认为是最不重要的小节，甚至圣经都没记。世界一逼迫他们四散的时候，能够散得这么有规矩，这么快，而且散得这么成功，我们绝对是可以这样讲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在不知不觉之间，不但是把门徒造就起来，而且把门徒已经分成很多小的团队组织起来，所有的银钱已经都在使徒的手里边了，已经平常就在分配了。你要管理饭食，你一定要上菜场啊。那为什么得众民的喜爱呢？像林老板他去这个 wholesale， 哇，人家很喜欢他，十头活猪给我，乖乖，你生意越好他们越高兴嘛。你看施提凡他就在民间行了很大的神迹奇事，你以为他的塑形造就留在里边上课，跟我们现在的想法是很不一样的。他真的没有用出信造就这个字，他们生活在一起，服侍在一起，试着要把这个福音传遍了耶路撒冷。我们现在的话讲，他们很专心的在一起追求，他们并不是关起门来的一群，他们跟当地的社区很有接触。卖牛肉的老板他女儿生病了，哎，斯蒂凡给他按手他就起来了，你看看这多好，有很多福音的机会。可是我们看是这一回事，在神看他一直在布置，他要这些人，当他们出去的时候，每一个团队都有征战、做工的能力。从传福音到建教会，到怎么讲、怎么组织教会的生活，他们通通在这个几个月之间呢，有一个密集的速成班。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现在要是有个密集的速成班，那我是不做饭的，对不对？我们就去听到听到听到。那这是神在预备，因为神所预备的这个耶路撒冷犹太全地，不是十二使徒的工作或者五旬节再在犹太全地再在撒玛利亚重复一遍，都没有，甚至连这个教会模式都没有再重复一遍。可是神借着这几个月啊，一般的学者都认为他是绝对是几个月之间就发生的事情，以及一个大逼迫，他们一下子就把这个福音带出去了，而且带的是这么有效，轰轰烈烈啊！如果这是一件很正面的事情，很值得肯定的事情，那其实这个才是耶路撒冷教会最值得我们效法的地方。那现在就问题就来了，哎，薰姨你说一说，威口的教会现在要效法耶路撒冷教会这一方面的话，你们应当怎么想，应该怎么做？
你刚刚讲是他们会分成不同的 group， 但他们是几千人的教会。
对啊。
那如果我们没有那么多人的话，我们还有就是说。
当然不是这种死板板的去学啊，对不对？
嗯。
其实答案已经在这里，就是不是说你这现在要分成什么，而是当你们出去的时候。因为非常像的地方就是你们威口到底能够容纳多少在这里念书的毕业生信主了，对不对？很多的学校都是说你们在我们这里本地毕业的要你出去外面转一圈，你将来要申请可以，但是不留在学校里边做做 postdoc 可以，是不是都有这个规矩？那你们是不是对于要离开我们这里的年轻人或者是我们自己的同工，因为搞不定什么时候大家就要动，对不对？那你离开我们这里的时候，你能不能像耶路撒冷的同工这样，他不管散到哪里去呢，他们都是有那种很有征战能力的，很有福音征战能力的队伍，对于怎么遵守使徒的教训啊，使徒的教训是什么，怎么彼此交接，彼此拨饼，怎么吃饭，欢喜诚实的吃中秋月饼，通通都很有经验。照说啊，大部分从中国来的基督徒在北美信主，他都在一个教会待了几年，就像你们这边的尤其是研究生，然后他散到各城去，可是他一散出去的时候呢，你就看不见什么东西，他们就融入当地的教会去把小孩子往他们的主日学里面去送，你很少看见一个地方出来的人他们出来就是能做工的。但是我感谢主啊，我们自己非常熟悉的就两个城的人是这样做的，一个就是归弟兄他们出来的那个城 Iowa City， 还有一个就是你们旁边的 College Station， 当年出去的像 Iowa 那边他们有很好很好的几家的榜样，这大的带的小的， 那我们把它讲成话呢，我在 college station 的时候跟他们定的目标，其实就是你们夫妇两个人在这一段时间，从你信主到你离开，也许只有两年，你得把一些的本事学会。那教会是让你练习做这个东西的，弟兄要会带查经，要会传福音，要有站福音讲台的经验，要能够知道怎么建立初步的教会，而不是乱来的，而且是带着远见的。姐妹要干什么呢？姐妹要会做饭菜，会带小孩子。在当时因为没有这么多的这个网上的东西，她当时都要会弹琴，要会做大锅菜，就是这样搞出来的。他们出去以后，一对夫妇就可以做工。那现在我们大部分的教导，现在给你开课程的都是说啊，你们需要几个家庭，像一个教会要出去职堂。他说啊，我们至少需要五个家庭。哎，为什么是五个不是四个呢？为什么四个不是三个呢？他们老认为我们两个不够。可是圣经的应许是两人同心可以使千人逃跑。先有这个见识，你有这个胆量，然后要把教会当成一个练兵的地方。我们不能把有潜力的弟兄姐妹送到外面去，没有用的。他回来不是一个能做工的人，你们也能看见说在神学院念了几年，他回来到底能够做什么工，对不对？向来这个教会的工人，这个传福音的能力，从耶路撒冷教会开始就是这个样，全部是他们教会自己培养十二使徒。那最后我们马提亚到底是干什么不知道，但是啊，既然从开头就在一起，十之八九是打鱼的，十一个打鱼的，还有一个算账，还有一个做 CPA 的，还好有马太，要不然他们几个人文笔不行啊。所以我们要想啊，在你们教会固然有很大的爱心，照顾这些年轻人，可是恐怕应该有一个目标，就是要鼓励这些年轻人为主征战，而且给他们有足够操练的机会。这个操练的机会不是去上课，不是去秀学分，而是从最基本的开始，练习他们胆量，让他们能够传福音，能够站起来就讲，不要怕。现在男孩子女孩子人家学的做大锅菜很有用的，你要学怎么照带小孩，这些基本的本事有了，你就不害怕，你也不会说我老在等一家的同工啊，主再给我两家的同工我们就开工，你为什么要这么样等？但是这种观念，这种眼界啊，或者这种志向，是我们可以从耶路撒冷这个教会初期最健康的阶段是可以学到的。说落实到威口目前的情况，
没这么去说，但也没有做得那么好，但有类似的，
有这个方向，就是心里面有这个。
对，他们学生里面好多人，他们都去带，比如说带孩子在这一块，然后带领诗歌方面也是会相当的壮大。那么系统的时候啊，这个倒是没有。
嗯，
然后这当中有几家人不是去了休斯顿，去了 College Station 吗？他们还可以，就是
同龄，
就反正都是当地的同工都成了。
对对，很快就可以进入同工，这是不错的。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因为我记得我很年轻的时候，姚立兄就说你要去这个，他说万一将来神把你带到别的地方，到时候你说哦，你会带主律学。儿童主义者怎么可以？很早姚立中就跟我讲。
嗯，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只有几个月啊，那我们现在到底我们有多少的时间能够把下一代的工人带起来？他们所面对的是怎么样一个状况？老实说是很危险的，尤其你要看中国的状况，那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就是我在他们年轻人的退休会也一再的跟他们强调。将来中国的教会如果要有外来的人能够还能够进去，去能够有些帮助的话，那必须是从你们中间出来的，因为只有你们才熟悉那个环境。中国社会已经全盘的数码化啊，这个大数据已经控制在共产党的手里边，你要是不是从那个环境出来，不熟悉那一套东西的话呢，你会发现你走投无路的，太容易被抓，太容易被牵连了。不只是你被牵连，你还会牵连别人。比较麻烦的就是说，因为他们很可爱，他们功课也很忙，所以我们就是一直把他们当小朋友照顾啊，也很喜欢他们，他们能够学一点我们都觉得是挺好，是不错啊。但是也许主的期望要比这个高很多，这个话不在我来，我怎么说了， 都是很希望啊，像不要说赫赫这一代了，逊一这一代中间要出来一些相当能干的夫妇，要出来一些相当能干的家庭，要不然呢很危险。你需要有见识，你需要知道，然后把教会当成一个训练工人。你看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去救罗德，圣经怎么讲的？他带着谁去啊？
318名家里的什么金钻仆人，
家中生养的壮丁。那他为什么要讲到318？你不要以为那个数字有什么奥妙，不是不是。那318个人，每个人在神的眼睛里面都被纪念，是这个意思啊。但是他基本的要求是什么？家中生养的精炼的壮丁。那这个东西没有别人可以教，你就像那时候往后到安提阿 一路，这所有的犹太人，有多少犹太人需要被传福音，那他们这个一出去需要是非常大的，这个需要完全靠耶路撒冷教会。那你认为他们有多长的时间可以做这件事情？我的是说犹太人出去建立犹太人的教会啊，我们就先不管他们当初对外邦人还是没什么想象力的，那单说犹太人建立犹太人的教会，他有多长的时间可以做？大家有没有从历史里面去考察一下？科科，你喜欢读历史吗？
啊，还很感兴趣。
你要不要猜猜有多少时间可以做？怎么决定这个答案？神要把他们预备好，这是神做的，神跟他们都在做，神有神的打算，使徒有使徒的打算，对不对？当然上帝的眼界比他们大很多，可是这么紧急，几个月之间要把这么多的人拆出去，建立这么多的教会，然后使徒行传最后给我们的消息是说各地都蒙主坚固，教会都很兴旺，我们大家就很放心了。但是真的如此吗？后来呢？你要替他算算时间，他到底有多少年可以做这个事情？10到20年，为什么这样说？你的凭据在哪里？以伦现在很聪明，他就不露脸，他知道他写两个字了，他就可以，我就没办法追逼他。为什么10年到20年？你的根据在哪里？
那个安提阿教会的信息，安提阿教会就是外邦人就进来了。
我讲的不是说外邦人进来，我讲的是说向犹太人传福音的好机会，在犹太人中间建立教会的好机会，一共延续了多少年？我在问的问题是要到历史里面去找的。犹太人什么时候停了？
嗯，
就照保罗的话讲，成了顽梗不化的。以后你几乎再也看不见犹太人信主了，有了我们也不知道。直到最近他们犹太人开始融到外面的文化，开始有一些所谓的这个 Messianic Jews 弥赛亚会堂。再重复一下我的问题啊，犹太人出去向犹太人做工，神给了他们多少做工的空间跟时间？你要赶快把这个事情完成，时机一过，你再有心也做不动了。知道不知道怎么从历史里面去找？第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当圣殿被毁的时候，犹太人都怎么了？圣殿被毁是主后70年，从66年67年就来耶路撒冷围城了，而且在那以前呢，是罗马军团一路从加利利亚像吸尘器一样扫荡过来。也就是说在这一带的地方能够传道，能够向犹太人去传道，一共加起来也不过这么30年做工的时间。撒都该人圣殿被毁他们就没有了，法利赛人呢经过这个大灾难之后呢反而成了犹太人的民间领袖，而且地位非常稳定。因为不但撒都该人不见了，祭司也没事做了，圣殿都不在了，你能干什么呢？所以这些法利赛人的拉比呢就有一个新的点子，他就是把圣殿的敬拜转成对于律法的学习。可是他们所谓对于律法的学习，不真的是对于律法的学习，而是延续主耶稣那时候主耶稣责备他们的古人的遗传。这个古人的遗传有两个学习中心，一个就是耶路撒冷，一个就是巴比伦。在彼得写信的时候我们还看见他说巴比伦的教会问你们安，但是以后再也没有巴比伦的教会的消息，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 就是流传直到如今的巴比伦塔木德。塔木德有两种，一种叫做耶路撒冷塔木德，一种叫做巴比伦塔木德。那这时候这些犹太人已经看得，这些法利赛人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他们有两个大敌人，一个大敌人是罗马帝国，还有一个更大的敌人就是什么，像彼得他们在圣殿里面传道进来会堂偷羊的，像保罗啊，这一些人讲耶稣是基督的，这些人在他们手中吃的亏实在是吃得太大，他们是打定了主意要杜绝这个东西。这一直流传到现在的巴比伦塔木德，这真的是在巴比伦被编篡成的。但你可想而知啊，那个巴比伦的教会，彼得所提到的巴比伦教会，在犹太人中间做工所遭遇的困难恐怕比其他地方更大，只是我们没有任何的历史可以考证而已啊。所以大概在主后第三世纪开始，他们开始把前两个世纪这些出名的拉比，各家学说啊，就像我们四书五经的注释一样，把它编辑成书，叫做塔木德，并且他们已经不再说我们的祖宗这样教我们，他们直接把它叫做口传的摩西五经。从那以后直到现在1000多年，接近2000年的时间，犹太人的子孙被拴得牢牢的。为什么要讲这段历史？就是要你回头看，从斯蒂凡事件到圣殿被毁，我们就算他30年。除此以外，以后还有好多好多的变乱。到了犹太人第二次革命的时候，这个被称为 Kittos War。是在公元115年到117年，犹太社区啊，从塞浦路斯、米索不达米亚、埃及、利比亚，到处都被镇压。那个之后，紧接着，还有在巴勒斯坦，叫做巴库克巴革命，这一次很惨，罗马人就把整个的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通通迁光，然后从那个地方，从那个时候他们开始把这个地方叫做 Palestine， 巴勒斯坦，就完全应验了主耶稣的预言，说你们的家要成为荒场留给你们。那除了这个预言之外，你还需要知道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已经完全没有做工的机会了，他留给他的子民都这么一点点，你认为他留给中国人有多少时间，对不对？就是我们现在中国的基督徒普遍没有危机意识，我们总认为明天会更好，政策会改变，教会一定会复兴。结果是什么？我们很懒，我们不觉得我自己需要装备成一个所谓全备的工人啊。我们现在灵恩派的人喜欢讲全备的福音，其实更重要的一个词是全备的工人。就呵呵，看你毕业以前。当然这件事情取决于你能不能找到媳妇儿啊，你这个媳妇儿呢需要跟你一样要奉献给主的心智啊，那还要办婚礼，对吧？你们办婚礼还很麻烦，这个排练又少了好几个周末的集训，对吧？你没有很多时间呐，你要出去，你们要是没有装备好，很快训医就可以跟你讲，哎，我没办法想这件事情，对吧？光是应付孩子，应付工作，哎呦，还有车子，还有房子，这时候你要想同心预备太难了。也就是你的黄金时刻是现在在贝勒这个时候，有一点时间就是要把自己装备起来，你有一个机会就试着自己去传福音，真的是去传，不管从个人的或站在台上。我也建议你们所有的这种年轻的 faculty 真的拿这个心智出来，我要能够做工。你光说这个牧师不好，那个牧师是不好，是没有用的，不一定需要有牧师，可是需要有真正能做工的人。你能不能做这个工？你们两个人能不能敢不敢把一切的事情扛下来？别的事情我不敢夸口，这个事情我敢夸口。我跟你们说过，我们最忙的时候，我们夫妇两个人一个月扛5个城，包括你们背了。你说是不是累死 ？Yes， but can you do it? Yes，
因为我们知道主与我们同在，我们真能做，而且也真的做下来。那时候我们还有一批的同工啊，大家都是这样拼命啊，做着做着就被装备起来了。以后他们散出去，他们也做，往往也就是一对夫妇。 那主会预备他们的同工，慢慢慢慢大家都有收成啊。你就是不能怕，你需要看见这个事情危机，这个非常紧急的时刻，这是一个非常的时刻，更不要说主随时可能回来。但是加勒民要去的哪一个地方，你看每一个教会，他就是在闹这种牧师会众的事情，就是让福音非常的分心的，根本就没办法传，因为教会的名声不好，教会不得众民的喜爱嘛。那现在美国的教会这么右派也是一样，他不得没信主的人喜爱。所以这些东西是从耶路撒冷第一个阶段我们能够推演出来的。那是不是一定要这样推演？当然不是。所以你看看这是不是事实，历史做见证，真的是这样。
挺好的，是，但是要消化消化。
消化消化，等于这么说好了，要为将来不管是在北美在中国的需要，那我们是不是需要培植一批工人？是。那这个工人归谁培植呢？你必须要单下来说，照圣经看，我们教会就可以培植，至少可以讲到这个地步，对不对？我们现在有一个假象，就是把它送出去啊，上一些课啊，这个我们就好了，我们也没事了。你得看看结果，因为你们中间也不是说没有念过神学的人，大家好好想一想好不好？因为如果我们真的要从圣经里面找到我们的方向，那些方向都是很挑战的，是远远超过我们所经历的啊。现在问题只是因为我们大家没有照着圣经的榜样，那个正面的榜样，而且不知道怎么去学，因为这不是叫我们大家都凡物共用，不是那个问题，而是为了神即刻要做的工作，只有很短的时间要做的工作。那你现在去查历史可以查得出来的，从保罗在外邦传道到尼禄开始屠杀基督徒几年的时间，塞浦路斯岛也是一样，后来发生了大暴乱，安提阿你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吗？大地震把整个的城都毁掉，非常非常严重的地震。安提阿直到现在还是大地震，最近土耳其的大地震就是安提阿。而且你要再看历史的话，在这个福音开始往外传之前跟之后，从来没有这么太平的日子，因为这是从奥古斯都做皇帝做到最后主耶稣诞生了，那个时候是罗马天下太平的时候，你传福音是非常非常方便，走到哪儿都可以。等到尼禄再一死，开始有很多很多的内乱，都是这样的，时间是非常短的。我们大家一定要有这种危机意识，不要老在那边想说哎呀还有机会啊，嘿嘿嘿，主总是怜悯的啊，我相信。看看弟兄姐妹，他说我相信神会让中国的教会再复兴起来。好吧好吧，你去相信吧，
我只能跟你说但愿如此，但是我仍然要加紧时间预备自己。